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二十七，但以理书，韦保罗牧师，2019年11月17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12日。我们今天是系列的第27讲，来到但以理书。我把这一讲题目定为荣耀的追寻。在开始之前，我们读一段经文。我认为这是但以理书主题中极其核心的一段。请听神的话语，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是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7章14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祷告。天父，这卷简短而奇妙的书中蕴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当我们快速地纵览全书时，求你帮助我们抓住其中的核心主题。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明白你为何把这些信息赐给我们，使我们更深地认识你是谁，你成就了什么，以及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我们如此祈求，是奉救主基督的名，阿们。小时候，正如许多孩子都会经历的那样，我也惹过一些麻烦。当然，年轻人，我并不是鼓励你们这样做。不要以为保罗牧师小时候闯过祸，所以我也可以。不过，那一次麻烦确实不小。当时我大约10岁，因为那件事，学校校长甚至不得不给消防队打电话。那是在操场上。不知怎么的，一个孩子捡到了一只道路紧急信号棒，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落到了我那双能干的手里。有人怂恿我把它点燃。你知道那种东西，把盖子打开，在地上一滑就会着火。我接受了挑战，真的把它点着了。几分钟后，我已经坐在办公室里。小时候总觉得办公室仿佛是全世界唯一的办公室。我坐在那里，等待有关部门来处理。不久，两位消防员走了进来。他们先和校长戈多伊先生简单谈了几句，然后看向我，朝我走过来，开始问一些问题：你从哪里拿到这个信号棒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之类的问题。最后，他们像是不经意地问了一个问题。而我要说的是，他们听完我回答后的反应，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那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点燃它？我回答说，因为别人怂恿我这么做。其中一位消防员看着我说，孩子，这一生中会有领袖，也会有跟随者。你必须决定自己要成为哪一种人。10岁的我并没有因此立刻立志成为一个领袖。我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做丈夫、做父亲、做长老、做牧师。我根本没有想到那么远。但我确实做出了一个决定，而且我至今仍然记得。虽然我并非总是做得很好，但我决定不让自己被别人霸凌，也不让周围环境来决定我该怎么活。无论是道德环境、学术环境，还是社会环境，我都不愿随波逐流。我意识到，也许有一天，我会坐在一个教室里，而全班同学都可能是错的。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意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就跟着一起错下去。至少在原则上，我不愿让环境成为我人生的指南。我猜那两位消防员如今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我也猜想，当时我的反应绝不是充满感激的。大概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话只是对牛弹琴。那时我并没有立刻站起来说，谢谢你，先生。更没有表现出什么人生彻底改变的样子。他们绝不会想到54年以后我会在一篇讲道中提起这件事。然而他们的话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甚至有责任把一点智慧带进那些与我们接触之人的耳中。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说的一句话会在别人生命中产生怎样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因此，在与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我之所以以这个故事开头，是因为当我们阅读但以理书时，会发现但以理是整本圣经终极少数被详细记载却几乎只有正面评价的人物之一。想想挪亚、摩西、大卫、彼得以及许许多多圣经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暗篇章，有些甚至非常严重。但以理不同，圣经不断向我们展现他是一个智慧、良善、忠心且毫不妥协的人。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几乎一生都活在被掳之地，他身边并没有一群人为他加油喝彩，巴比伦日报也不会报道信仰复兴的好消息，周围的环境并不支持他，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偏离中心跟随神的道路。而且因为但以理的人生跨越了极长的岁月，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片段，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中心。因此我们有机会观察他年轻时所受到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在往后几十年中不断结出美德的果子。但以理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但以理是在约雅敬王在位第三年被掳到巴比伦的。根据推测，当时他大约18岁左右。这意味着在他成长的大部分岁月中，犹大王应该是约西亚。如果你们还记得，约西亚是犹大少数敬虔的好王之一，他是一位好领袖。虽然这样的复兴并没有持续太久，但他确实是一位好领袖。与此同时，先知耶利米也正在公开传讲神的话语。因此，在但以理年轻时，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属灵影响，一位敬虔的君王以及先知耶利米。你们还记得，耶利米常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的事工几乎看不到回应，没有什么悔改归信的人，而且他所传讲的信息大多是警告与审判。那确实是一个令人伤心的侍奉。不过，当我读到这里时，我不禁想到，如果耶利米知道60年后年迈的但以理仍在研读他的预言，那该是何等大的安慰。在但以理书九章中，我们看见年老的但以理正在思想耶利米书中的话语，那一定会使耶利米少流一些眼泪。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成为某个但以理的耶利米，又是何等美好的事。也就是说，你曾说过的话竟然持续影响一个人几十年的生命。那么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当我们纵览但以理书这12章时，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什么？书中大量篇幅都在记载异象和梦境，内容几乎都与神将来要成就的事有关。神不断向但以理显明未来，告诉他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我认为但以理在现实中的中心正是建立在神应许所带来的确定盼望之上。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永恒里，他都确信神有计划。正是这一点支撑着他。他知道神掌管历史，也掌管永恒。因此即使身处被掳之地，但以理的人生仍然充满意义、喜乐、勇气，以及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满足感。他知道神正在做工，而自己正是神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这种认知赋予他生命真正的价值和分量。今天有许多人不断寻找自我，渴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想知道自己是谁。还有什么身份比认识到神掌管历史，并且把你纳入他永恒计划之中更加宝贵呢？我认为这正是但以理在漫长 被辱岁月中始终保持忠心的重要原因。但以礼之道，正如我们也应当知道的，即便身处被辱之地，神并没有离弃他，神与他同在，而神的计划绝不会失败。正如前面提到的，但以礼书开篇记载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并将但以礼和其他一些年轻人掳走。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些年轻人并非普通人，他们因智慧被选中，因聪明才智被选中。巴比伦人把他们带来，是因为他们容易接受文学和语言方面的训练，好在王宫中服侍。他们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一批青年才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这三位朋友也都属于这个特殊群体。而他们后来表现出的能力远远超过王平日所倚重的术士和观星家。王的朝廷就像一个顾问团，其中许多人是术士、占星家之类的人物。但以礼和他的朋友们明显胜过他们。在但以礼被掳初期，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件事就是他拒绝妥协的态度。我觉得许多人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一点。巴比伦人说，让这些年轻人吃王的膳，喝王的酒，好好培养他们。但但以礼知道，作为以色列人，他在饮食上有神所设立的界限。因此他说，不，我不会这样做。他的意思是，我虽然在这里，但我不会违背神的命令。正如故事所记载的，那位负责管理他们的人担心说，如果你们身体不好，我就麻烦了。但以礼回答说，试试看10天吧，然后再比较结果。结果10天之后，他和朋友们看起来比其他人更健康。至少对我而言，这段记载所传达的信息是，年轻时在小事上的坚定，往往会塑造一个人在大事上的坚定。早期不愿妥协的信念，最终引导他在往后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妥协。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在小事上妥协，那么以后你就会在更多事情上妥协。当你进入大学时，如果你一开始就明确表明立场，这个我不做，那个我不做，这件事我也不做，你要尽早让别人知道这一点。同样，当你进入新的工作环境，新的人际圈子时，也要让人知道，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这些事。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即使那些不信主的朋友提醒你的动机未必是善意的，他们往往反而会是最先提醒你的人。等等，你不是说过你不做这种事吗？按理说，这应该是基督徒朋友的责任，但很多时候，最先指出你偏离原则的，反而是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但以礼之所以很早就声名鹊起，是因为他能够说出梦的内容，并解释梦的含义。这是一种极其独特的能力。不仅仅是解释梦是什么意思，而是先说出梦本身是什么。这可比解释难多了。那些术士和占星家都说，王啊，请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就给你解释。说这话的时候，我仿佛都能看到他们眨眼示意。毕竟只要知道梦的内容，总能编出一些看似高明的解释。但尼布甲尼撒却说，不，你们先告诉我梦是什么。他们立刻回答，没有人能做到这种事。然而但以礼却真的做到了。正因为他能够告诉王梦的内容以及梦的解释，所以很早便获得权柄和地位。第一个梦就是那尊巨大的像。简单回顾一下，它有金的头、银的胸膛和膀臂、铜的肚腹和大腿、铁的双腿，以及半铁半泥的脚。这也是泥脚巨人这个说法的来源。这尊巨像高高矗立，随后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击打在他的脚上，把脚击碎，最后整尊像都被粉碎，变得像河场上的汤笔，被风吹散， 彻底消失不见。后来神告诉他们，这巨像代表四个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对于这一点，大家基本都同意。至于这些帝国具体如何对应历史细节，人们有不同看法，但都同意是这四个帝国，也都同意那块石头代表基督。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不过我要告诉你，从希腊到罗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却存在很大的争论。这与我们稍后会提到的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个七的预言很相似。比较流行的现代观点认为，在希腊和罗马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而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个间隔之中，也就是整个教会时代。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降临，这段时期被视为一个空档。按照这种观点，那块石头击打的并不是2000年前存在的罗马帝国，而是未来重建的罗马帝国。这也是今天最流行的观点，是许多电影和畅销书所采用的解释。人们先有了既定的神学体系，然后再按照那个体系去解读圣经。我也承认，有些经文确实需要以一种看似违反直觉的方式来理解。有时候我们会说，这节经文看起来是在讲这个意思，但圣经大部分地方却似乎在讲另一个意思，所以我要认真思考如何协调两者。但在这里，我想问的是，最自然、最直接的阅读方式是什么？让我简单的说一下。巴比伦会灭亡，接着马代波斯会灭亡，再接着是希腊帝国，也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为代表的帝国，它也会灭亡。然后罗马帝国兴起，在罗马帝国时期，耶稣降生，他的国度开始建立。而罗马帝国以及前面所有那些帝国，最终都要归于无有。这看起来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解释，似乎根本不需要额外论证。然而，有些人却认为，这里说的不是耶稣在罗马帝国时期降临，而是耶稣将来向一个重建的罗马帝国降临。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下。无论如何，尼布甲尼撒因着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而极其兴奋。谁会不高兴呢？这些年轻人显然会成为王国的重要资产。于是，他们被提升到更高的位置。随后，尼布甲尼撒说出了一句极其惊人的话，虽然很快他又收回了这种态度。他说，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内容。然而，我认为尼布甲尼撒也是权力腐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反复表现出自己善变、专横，并且充满骄傲。因为就在下一章，他做了什么呢？他铸造了一座巨大的金像，高约90英尺，并要求所有人都向这座像下拜。刚刚你还说，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现在却立刻造了一座巨像，要求所有人都敬拜他。然而，但以理的朋友们拒绝妥协。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他们既然不肯妥协，大概就别想升职了吧。事情远不止如此。他们不肯妥协，所以要被扔进烈火的窑中。在这里，我们看见整本圣经中面对滥用权柄最伟大的回应之一。请记住，尼布甲尼撒的确是一位合法的统治者，神设立掌权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掌权者在你生命中的权威高过神。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你必须知道谁才是更高的权威。我们在但以理书三章16至18节中看到他们那令人震撼的回答，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仅仅这一句话就已经够让王怒火中烧了。但他们继续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我尤其喜欢下面这句话。即或不然，有些译本翻译为即使他不救我们。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是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绝不可能。许多人认为圣灵在新约时代赐给信徒一种额外的能力。但当我读到这里时，我会想，如果是这样，那这几个人身上的能力又该如何解释呢？他们显然也是被神的灵充满，因此才能拥有如此坚定的决心和毫不妥协的勇气。尼布甲尼撒并不像我们一样欣赏他们的信念。他命人把火窑烧热7倍，火势猛烈到一个地步，连负责押送他们的人还没走到窑前就已经被烧死。那三个人完全没有受到火焰伤害，不是说他们勉强撑过去了，不是说他们虽然受伤但还是活下来了，他们毫发无损，甚至连衣服上都没有火燎的痕迹。更夸张的是，他们身上连一点烟味都闻不到，火焰似乎根本没有碰到他们。这时尼布甲尼撒向火窑里观看，忽然发现里面不只是三个人，那里还有第四个人。关于这个第四个人究竟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显现，还是一位天使，历来有许多讨论。我对此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看法，但至少有一点非常清楚，神与他们同在。在那场烈火般的试炼中，神亲自陪伴着他们。这一切之后，尼布甲尼撒又做了第二个梦。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章。随后神在他生命中施行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管教。这位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被降卑到野兽一般的地步。他住在田野里，指甲长得像鸟爪一样。这一切背后的目的是要让他学会一个功课。这个功课记载在但以理书4章25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尼布甲尼撒必须明白他不是神。随后圣经中出现了一段关于神主权最震撼的宣告之一。你们已经听我引用过许多次。有趣的是，这段话竟然出自一位归信的外邦君王。在但以理书4章35节，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他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他亲身经历过这一切。而这正是许多人在谈到神主权时常会提出的问题，如果神真是全然掌权的，他怎么能这样做？但这里所表达的是，神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没有人能够质问他。还有一点，我认为十分值得注意。但以理不仅解释梦，也劝告王应该采取正确的行动。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我们纵览整卷书时，应当特别留意那些能够造就人、荣耀神，同时又能够回应当代文化误解的内容。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今天有许多人在谈论约瑟和但以理时，会声称他们虽然身居高位，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却从未试图利用自己的地位去改善国家政治或社会文化。有人会说，但以理虽然身处巴比伦，却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所以，你们为什么要参与社会议题？为什么要关心政治呢？诸如此类。我要告诉你，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当尼布甲尼撒经历这一切之后，在一次与但以理的会面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但以理书四章二十七节。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尼尼微王的例子一样，当君王离弃罪恶，当君王忠心敬虔，当君王关心穷人，当君王施行怜悯，当君王活出属神的品格时，整个国家都会因此受益。如果巴比伦拥有一位向基督屈膝的君王，那将是何等大的祝福！不仅是在个人灵修中敬拜神，而是在治理国家时也顺服神。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事情最终如何发展，因为紧接着就换了新的统治者。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伯沙撒登场了。接下来记载的就是他的故事。显然，伯沙撒并没有从父亲所经历的教训中得到任何益处。在接受属灵影响这件事上，他与但以理形成了鲜明对比。刚才我提到，我们应当对年轻人说一些能够长久影响他们生命的话。那么，我也想对年轻人再说一句，你们必须愿意倾听。你们必须决定自己究竟要成为但以理，还是要成为伯沙撒。伯沙撒第一次出现在但以理书中时，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圣经称之为盛宴。他们正在狂欢作乐。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当年攻陷耶路撒冷时从圣殿掠夺来的金银器皿搬了出来。那些本来归神使用的圣物，如今被他们拿来做什么呢？他们用这些杯子饮酒作乐，大概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同时还在敬拜假神。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件。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墙上的字已经写出来了，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正是出自这里。当他们正在狂欢的时候，忽然有字迹显现在墙上的灰泥上。圣经对伯沙撒当时的反应描写得十分生动。前一刻他还是那个放纵狂欢不可一世的君王，下一刻却吓得两膝发抖。他惊恐万分，因为没有人能读懂那些字，也没有人能告诉他是什么意思。还有一点很有意思，伯沙撒其实并不认识但以理，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却从未真正接触过他。反倒是王后提醒他说，我想但以理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些字。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极其精彩的场景，此时的但以理已经年老。伯沙撒对他说，你就是那个但以理吗？随后王又说，我听说过你。这位年迈的先知与这位年轻的君王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但以理说，你明明知道你父亲身上发生过什么事，却故意忽略那些教训。你并没有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然后他说，我会为你解释这些字。接着宣告，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那天晚上，伯沙撒就被杀了。马代人大利乌接管了王国。在解释自己之前，伯沙撒曾许诺，凡能解释这些字的人，我要赏赐他金链，赐给他尊荣和高位。但以理却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给别人。至于墙上的字，我仍然会读给王听，也会把讲解告诉王。意思就是，把你的礼物留着吧，我不需要。那一夜对伯沙撒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与此同时，第二个帝国开始登场，马代波斯帝国兴起了。大利乌王似乎很欣赏但以理，不管原因是什么，他就是喜欢但以理。然而他后来却被人设计，不得不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因为大利乌高抬但以理，其他官员都嫉妒他。那些马代人和波斯人心里想，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受到如此重用？于是他们千方百计想抓住但以理的把柄，然而他们什么都找不到。这是关于但以理多么有力的见证。想想今天， 无论是谁竞选公职，只要有人不喜欢他的立场，总能挖出一些丑闻来。可是他们找不到但以理任何过失，他们拥有整个帝国的资源和权力，却仍然找不到任何指控他的理由。因此他们只能人为制造一个罪名。他们知道但以理每天公开祷告，于是设计了一条法律，在规定期间内，全国任何人都不可向任何神明祈求，只能向王祈求。而君王们往往都喜欢这种提议，所以大力乌说听起来不错。然而但以理照常在楼上的窗前祷告，一天三次，从不间断。后来王才意识到事情的发展方向不对，但那些人立刻提醒他说，不行，这是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律法，既然立法就不能更改。于是王无可奈何，最后他们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但以理被投入坑中，然而神封住了狮子的口。第二天他安然无恙地被带出来，大力乌对此非常高兴。至于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结果如何呢？他们自己被扔进了狮子坑。到了第七章，我们遇见了一个耶稣最常用来称呼自己的名称，人子。我想几乎毫无疑问，耶稣在说圣经为我做见证的时候，心中就包括这段经文。不过这里暂且不展开，让我快速概述一下后面的内容。第八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主要讲述从但以理时代到基督降生之间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中包括列国之间的战争，也包括安提阿古四世以比法尼在圣殿中献诸亵渎圣所等事件，这些都在这些章节中有所预言。随后我们来到最后的第十二章，不过在进入那里之前，我想指出这几章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为教会，我们一直努力实践这一点。他也提醒我们，恩典之约的信息不仅存在于新约，同样存在于旧约。自从神启示救赎计划以来，人来到神面前的方式始终没有改变。人永远是凭着神的怜悯来到神面前。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段非常优美的祷告，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参但以理书九章十八节。这正是我们亲近神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开始时都先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借着认罪恳求神的怜悯和恩典，好让我们能够坦然享受他的同在。但以理书有许多地方都在预表和启示基督。然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第七章、第九章和第十二章。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这些经文存在不少争议。我希望你们尽量用最自然、最直接的方式来阅读它们。有趣的是，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也常常强调，你必须按照字面意义来解释经文。我曾在不同神学院学习过，有些学校持我认为错误的观点，有些则持我认为正确的观点。他们手里拿的都是同一本圣经。我并不认为他们心怀恶意，他们不是法利赛人，也不是故意歪曲真理的人，所以我不会把邪恶的动机归给他们。但我必须说，我曾在一门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课程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我都很难理解他们是如何得出那些结论的。因为当我看到经文时，我心里一直在问，我们到底是怎么从这段经文读出那个结论的？这一切什么时候会发生？换句话说，救赎主什么时候来？人子什么时候显现？关于七十个七的预言，有些人认为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时间。如果把这里的七理解为以年为单位的七， 那么时间线似乎可以一直推到基督的时代。但问题在于，有人把第69个期和第70个期之间硬生生拉出一个长达几千年的间隔，而这一点在经文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依据。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是有原因的，但我必须直说，这并不是良好的解经方式。因为在第70个期中，我们看到的是圣所的毁灭，而耶稣在橄榄山讲论中也谈到圣殿的毁灭。他对门徒说，他们将看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并且在马太福音24章34节，他说这一切都要在这世代成就。因此，旧约圣约的结束是通过圣殿的毁灭被清楚地标明出来的，而救赎的工作也因此达到了完成。有些人不喜欢这段经文的表达方式，因为里面提到为罪完成赎罪，止息罪恶，引进永义。他们会说这些还没有发生，罪还没有完全止息，永义也还没有完全显现。但这种理解在我看来只说明了一件事，他们对十字架的工作评价过低，因为这一切其实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有人会说，不，这些事情将在未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实现。弟兄们，这不是圣经的逻辑。我们在但以理书12章中读到一个极其重要的画面，我也希望你们下周还能回来继续听。那里讲到的是复活，是最终的复活。这一点在但以理书中已经非常清楚，也与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8至29节的教导几乎完全一致。在但以理书12章2至3节中写道，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所说的话与这一段几乎完全相同，但以理那种智慧坚定忠心不妥协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源自他早年所接受的强烈属灵影响，以及他对神拯救计划的清晰认识。他深知神必在历史中成就救赎，也必将他的百姓安全地带入永恒。当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这也是我为我们祷告的内容，愿我们也拥有同样的心智。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得胜的应许。这胜利来自福音的信息，来自救赎的好消息，来自那位以服事成就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他，忠心持守真道，勇敢宣讲福音，使我们能够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在世界中坚定不妥协，忠心到底。我们奉那位人子的圣名祷告，阿们。